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隋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晚上好，我是凌睿。
大家好，我是老纪纪中展。
我是刀丹雄。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一看今天的标题老扎心了。
今天的主题是这样的，其实你长得并没有那么好看。
为什么我们敢放出这样的标题来？其实你长得并没有那么好看，那是因为长得好看的人说什么都对。
我觉得这就是主持人相对嘉宾的一种道路自信，是吗？
叫颜值自信。
是我们团队好吗？我们绝对不仅仅代表主持人，我们代表的是那些年的整体团队，整体颜值。
好像拉低了平均值。
反正长得好看的人既然说什么都对，所以今天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好看两个字。
回复这个关键词，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福利，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送出5份。和我们的联络方式，打开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然后加入我们就可以了。
记住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怎么样，关键词是好看，这下不扎心了吧？特别暖心。其实哈，我们说这个话题是前一阵儿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研究，我也不知道它准不准啊。它是说人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大脑呢会自动进行脑补，于是这个镜子里的你大概会比真实的你长相好看30%。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真实的长相比你自我感觉上的要丑30%。
后边补这句话挺扎心的。
不过我觉得我一般看我自己的照片，总觉得哎呀没拍好。
这就是啊，所以专家就说了，
我总觉得照片没把我拍出来。
其实你就长那样，
证件照。
专家说了，
有一种颜值叫证件照。
对，
人家专家就说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照相的时候感觉和自己不像的原因，就是原来是你自己想多了。
那其实呢，就像是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长相啊，其实人们也常常会高估自己的身价。当然，按照经济学原理呢，在供求关系的变化之下，价格会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所以人的身价也会随着时间、场合、评估对象和评估标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价没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评估，那么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推向被动和尴尬。
隋末明星起义领袖李密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遭遇了这样的经历啊。在瓦岗军经历一场大败之后，李密打算连人带兵带城一起打包投奔李渊。他认为啊，就凭借自己的那些功劳和声望来到李唐集团，肯定是高官厚禄，备受尊崇。但实际上他想多了，归顺李唐之后，李渊就让他当了一个大堂经理。
是一个食堂经理，
对，
专门管饭的，
分管餐饮部门。
当初投奔李渊啊，其实李密呢也是出于无奈。公元618年10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由于轻敌大意，遭到了王世充的致命一击。那这一次大败之后，瓦岗军人心溃散，部将纷纷投敌，李密几乎是陷入了绝境。要不是亲信阻拦啊，这个李密差一点就打算自杀了。英雄末路，分外的悲壮啊！余下的部将一个一个都伤心流泪。那他最亲密的这一个部属王伯当，他当时甚至是哭晕了过去。李密就宽慰大家说，各位如果不嫌弃的话，我们就一同去投奔关中吧。我虽然没有功劳，但是可以保证各位能够享受荣华富贵。
这手下立刻就附和啊，就说您和唐公李渊是李姓同族，从前你们还签订过友好盟约呢。虽然你们两个没有一起并肩作战过，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阻断隋军西上的增援之路，那唐公哪能那么轻易就夺取首都啊？这可是您的功劳啊！李密一听深以为然呢，于是就率领部众20000多人西奔长安，打算归降李渊。
这个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严重的错觉，包括他这个手下说你曾经跟李渊呢有一个盟约，这个完全属于误判形式，就根本没搞懂什么叫盟约啊，什么叫口头承诺，什么叫君子协定。都没搞清楚，这个时候他们是同宗同族，这个是存在的。这个李姓嘛，陇西李氏，在这个鲜卑这一系里面的李氏，差不多都是有亲缘关系的。但是在政治上，这是不作数的。 你又不是他亲儿子亲兄弟，这都不算数，不在一个集团之内。
嗯，反正这种话特别好说，五百年前咱是一家，
是一家。对，所谓那个盟约是当时怎么回事呢？是李渊父子，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他们要进军关中，想趁着这个中原大乱的时候，这个隋朝政府军跟这个瓦岗军，还有跟各路反王、各路诸侯这个缠斗的时候呢，他们要避实击虚去占领关中，这是当时李唐集团的一个非常高明的战略决策。但是他特别担心这个举动会引起瓦岗军的注意，引起李密注意，所以就要把李密稳住。说李渊给李密就写了一封信。那个时候其实从地位来讲的话，他们俩不均衡的。李渊跟这个他们家族跟隋炀他们家其实一家，
嗯，
人家是皇室亲族，地位上根本不均衡。但是呢，李渊就是所谓的卑辞厚弊啊，在那信里把调子放得非常低。你太厉害了，你是革命领袖啊，你是五岳派的盟主，我们特别佩服你。现在呢，革命正是最紧张的时候，你一定要扛起大旗，你指哪我们打哪。哎，你就把这个交易你就做稳了，我们就等着你了。我这个人已经老了，我不行了，将来的这个革命前途就看你。这个李密轻飘飘的感到这个特别高兴，就不去注意这个李渊的动向。人家李渊闷声发大财，带兵进了长安，这一下子从地缘上还有政治道义高度上都占领了制高点。
哎，所以这个李渊当时把这个信寄出去之后啊，收到了李密的回信啊，这个李密还当时就很飘飘然，而且找到了咱们见面的地方啊，就以这种盟主自居了。李渊当时就对他的部众说，李密也就这点出息了，就让他在那高兴吧，让他堵住当时的这个无论是洛阳的军队还是宇文化及的军队，
就其他割据势力，就让李密去替我们把这个洪水挡住，我们再安安静静该干什么干什么。你想这时候李密已经是所谓的革命军领袖了，李世民当时18岁，李世民对他判断就很清楚。昨天我们也讲过了，说李密顾恋仓促，为皇远略，一个晚来的小辈对说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战略，所以人家李氏父子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
那不光是他后来他的手下给了他一个价值错觉，在这个617年的时候啊，恨不得在一年前的时候，李渊在信中推举他当盟主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价值错觉。那问题来了，我们当在处在李密这种位置上的时候，如何在对方的反馈当中剥离出最真实的那一部分？
我跟你讲，最近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我一个朋友的公司在融资，6月份的时候融，去年6月份啊，6家公司给 term， 估值都非常高，给到4亿人民币，都给的很高，给 term 嘛。他一看，哇，6家给 term 都给4亿，那不能4亿了，就开始问，你们谁5亿，我就跟谁签。然后大家都说再慎一慎，再你跑一段数据吧，跑3个月数据。结果没跑出来，就和他想象中，因为市场发生变化嘛，就比他4亿预计的那个数据还要差一点。这时候他有点着急了，开始找这四找其中的4家谈。这4家就开始说，那咱们再跑3个月怎么样？他不能再跑3个月，再跑3个月没钱了。然后他找到另外两家现在又是2亿，
一下子就折半了。
行不行？他没有想清楚一点，就是10和4，
对
吧？还有就是说你找人
和人找 你
完全不一样，所有都是投资都是这样的。当我找你的时候，那就来吧，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然后大家都抢份额，那就是说你能不能让我投进去啊？当你找人家的时候，那大家就开始去考虑了，哎，你的数据怎么样啊？团队怎么样？业务预测怎么样啊？你的商业计划书怎么样？挑一大堆毛病，杀价，现在一下砍到2亿，然后他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千万别抱那4亿的执念，也别抱2亿执念，1亿吧。
你更
你是一伙的吧？
1.8亿就能快速拿到钱，
我估计那2000万已经是佣金被你抽走了。
如果他，我跟你说，再等3个月，当因为投资人去看他的那个账嘛，知道他账上还能剩几个月的钱，他再扛3个月，1.5亿你做不做？因为你账上没钱了，你不可能说这公司关门吧？
对，
业务还很好，就是还是要往上走，只是说你现金流没跑那么快嘛。
太残酷了，
那最后你就是没办法。所以很多 VC 都这样干，就是说先跟你签个 term， 最后给你签个3个月到6个月的这么一个锁定期，然后再不行的话再签个投资协议，但就钱就不进来，然后看你数据不好了，再或者是不投了，撕毁协议，或者是说能不能再降价，很多都是这么干的，而且很多很有名的大基金也是干李渊这件事儿。
瞬间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发生了一个互换啊。
哎、
我们也常说这句话，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我们如何对自身的价值有一个合理的矫正。嗯，
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从这个我们刚才这个老纪讲的这个商场和这个战场东西是一样的，核心的就是一个实力。但是李渊和李密之间的关系，我就是最初可能是来虚的，我只是为了稳住你，你不要快了我的事儿，我去做我的，达到我战略目标。但是我真的要跟你合作的时候，人家是要估量你的实力的。那么如果说李密真要想跟李渊合作，他的最佳的窗口期应该是在洛阳大战之前，就是当你兵强马壮的时候，确实是天下一急，这时候你去跟他谈判的时候，他是把你当做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来看待的，这时候好讲。
对，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能打败他，如果你足以击败他，你再跟他谈。所以说打不过就结盟，包括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也是真打算，水浒传说的很清楚啊，我要跟宋朝 招安怎么办，先什么击败，先击败童贯，先击败高俅，打疼了再说，哎，我要招安，你给个好条件。
对，
现在你不具备这些，那么在他看来你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盟友或者不足挂齿的敌人，这种情况下哪有身价可谈呀。
就像我就再讲一个干货吧，在创业啊，千万别把产品做出来的时候去融资，就是有个计划书的融资的时候呢，你还有很多想象力，产品一出来所有都能算得出来了，也就没想象力了。
必须先得有大家这种合理的想象空间。
哎，对，你得给一个想象空间，
就忽悠一下。
哎，
这得靠忽悠。
哎，老纪，你说你这给出了这么多阴招， VC 是不是得恨你、啊、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水涨船高，你要给 VC 更多的这种防御这方面的这种工作嘛，对吧、
嗯、其实就跟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好看一样，你给别人介绍说又长得特好看，就有着无限想象空间、
嗯、
你可以想象成范冰冰、
嗯、
也可以想象成章子怡、嗯、反正
也可以，但实际上有可能是凤姐
反正没有各种美的这个你的标准，但它都是好看。真的你把照片给出来之后、
嗯、
那就有可能造成他的心理落差了。
这就是为什么网聊网友永远不要见面比较好，是这意思吗？
所以我们节目不能开视频。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其实你长得并没有那么好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好看两个字，要送出的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另外哈，我们在微信公号里面还有一个小程序啊，大家可以进入小程序当中，既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和我们的听友们互相沟通今天的内容。有朋友就说，老王说，我本来就觉得自己不好看，这还要再难看30%，还能看吗？这个
否极泰来，到那形式
就丑到一定极致了，也就好看了。 Mr. Wei 说，今儿主题是聊聊谁最难看是吗？
你看 我们的听众都和我们一样非常有自嘲精神。
嗯，我告诉你谁最难看，镜子最难看。行了，进广告吧，
特别解恨。
我不要人山人海，热情的尖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的主题有点扎心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其实你长得并没有那么好看，但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关键词却是好看两个字，所以心里边我还是认为大家长得都挺好看的。记住回复这个关键词，要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怎么样，我圆一圈之后没有得罪那么多人吧？
平衡了，我们今天齐刷刷的用大家的这个众多的好看来平衡了我们今天看起来不那么正能量的一个标题。
好，我们来讲这个隋末起义领袖之一李密啊，他对自己呢就像高估自己的身价，就像照镜子一样，有那么30%的水分。 说一说李密在和王世充最后一战当中吃了败仗，最后带着20000多人呢一起投奔李渊。投奔李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之前跟李渊呀、有一封信，觉得在李渊的心目当中自己啊是很有分量的，同时他也认为自己手上有兵，而且手上还有一些城池，可以带着人带着人马带着城池去投降李渊，一定会给他一个心目当中他认为给的这个高官厚禄。
而且呢在去投奔李渊的这个路上啊，这个错觉是继续而来的，不断的李渊在派他的使节向他们问寒问暖，热情款待，
就是相当于投奔的路上30-50里就有那么一个驿站一样的做招待。
所以这就让李密更加的沾沾自喜啊，他就跟自己身边的部署说，我拥有100万大军，一旦解除武装归顺唐政府，山东数百个城池必然也会跟随着我归顺唐政府，那看我带来了这么多的兵马城池，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他李渊还不得封我一个宰相当当啊。就这样，李密带着他的兵马一路向西奔向了他的宰相梦。然而到了长安之后，一切都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别说是鲜花红毯了，士兵们就连一顿饱饭都没得吃。
不久李渊正式接见了李密，任命李密为光禄勋，上柱国封邢国公。那光禄勋是一个什么官呢？大约就是一个经理啊，分管餐饮的。那宫廷举办宴会啊，他就是带着服务员上菜递酒的。李密是谁呀？曾经威震天下的起义军领袖啊，如今受到这般待遇，可想落差有多大。就是他是不愿意去伺候人的，他属于服务部门。不仅如此，同僚们也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有的甚至还向他索取贿赂。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我都到差钱这地步了，竟然还管我要钱。更令他感到不满的是，过去他的这个部下有的官职竟然比他还高，所以说进入李唐集团之后，种种落差让李密深感羞辱。
李密就把自己的这些不满告诉了亲信王伯当，王伯当就对他说，天下大事那都在你的胸襟之中，而今看一下吧，东海公徐世绩在黎阳，襄阳公张善襄在罗口，我们还有不少可以调动的兵马，怎么能就一直这样待下去呢？于是这李密就决定借收服旧部之名叛唐自立。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李密对于李渊对于李密投降的态度。导弹熊老师，你觉得李渊当时看李密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给他封了一个这样的官职？可能在李密看来，这个官职甚至有一点点侮辱的意味。
就我们要注意，这个官职本身是值得琢磨的啊。你看他的职务，就是实际行政职务是光禄勋。我们想是准确方式，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专门管伙食这一块，相当于这个感觉。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办事人员，可是呢，你看在他的爵位又是上柱国，上柱国呢，这个是一个鲜卑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爵位，邢国公封了公爵，那么只差王爵而已，因为唐代刚开始王爵都是给了李世民他们这些人，秦王、齐王。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你的爵位很高，是虚的，用这个来满足你的虚荣心，可是你的实际行政职务很低，没有实权。这样说白了就是把这个人他的分量放得非常低，也就是说你带来那些资源并不拿他来匹配你的职务，这是一个设计。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就是前面为什么会有那么热情，李渊有一个担心，就是李密如果把他激怒了，他担心李密就剩下这些人，如果困兽犹斗，这20000人如果全力以赴打过来，那也不好办。你当然有可能击败他，但你要付出代价。那么就如果你跟他缠斗在一起，其他势力进来怎么办？因为这时候李渊的任务就是稳定关中。他当时打着就中原那帮人打的时候，他一直在西北这边一直在收拾，打太原，占河东，占关中，包括这个外围地区，先把这个根据地稳住，所以不能出任何变故。这时候能稳就稳，能不打就不打，所以对他稳住。可是来了以后呢，为啥这样做呢？李渊通过这个要给他的所有部下树立一个价值观，就是像李密这样杀了自己起义搭档的人，像李密这样，李渊这样，不是李密这样，接受了隋朝招安的人，接受他册封的人，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不能重用你。如果我重用你， 那我那些人忠于我的人就寒心了。这是帝王们的特别常用一个办法，自古至今都是这样，因为这是他有把握。那么这就在这两种心态之下，他这样处置李密非常合适，就体现出李渊这个人在战略上孰轻孰重，真的是老谋深算，非常成熟。
这李密啊，他就像一个新人一样。
嗯，
就我们经常讲一个段子嘛，就是说，一个新人去求职，看到一家公司，哎呦，像天堂一样，太幸福了，然后就赶快毫不犹豫的就加入进去了。第二天一看，哇，地狱！他们那天是招聘日，对吧？相当于李密被李渊的招聘日的所有的这种 PR 活动
给蒙蔽了，
给蒙蔽了，
蒙蔽了，
然后又加入进去了。他没有做特别多的尽调。他也没有去了解这个公司行业怎么样，公司处于什么情况，老板慷不慷慨，然后就进去了。就很多人啊，我看很多年轻人加入一家公司都是盲目的，
看形式的，
真的是盲目的，就进去了，哎，觉得这个公司好，然后怎么怎么着，进去了以后发现，哎呦，一问，哎，你多少钱？你多少钱？有些他就喜欢，虽然工资背靠背嘛，但很多人喜欢问，问出来以后，然后这个感觉哇，人生灰暗，为啥这么不公平呢？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你没有长期的去做职业体检。我经常说一个人你每年还要做次体检，那你职业体检也要每年做，即使你不换工作，你也写个简历四处发出去，看看值多少钱。如果你在这儿拿9000，外面全都给你8000，老老实实在这个公司，对吧？
职业体检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儿，
啊，对
呀，
啊，实际上就是
为什么
你
要打广告
价值吗？
为什么嘉宾要打广告？
老季，对，实际上就是你要给你的一个职业价值嘛，要不然的话你多郁闷了，对不对？
嗯，
这边还特别
重要。
他刚才讲这个招聘日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形象这个比喻打特别形象。为什么要给他弄这么一个东西来蒙他呢？因为说白了，李渊这个集团根本那个圈子李密是进不去的。
对，
因为李渊的集团是关陇集团，这个关陇集团本来是隋文帝杨坚集团的一部分，后来他们因为跟这个杨广有了利益纷争闹掰了，说白了是人家从皇家那体系里面分出一块来。李密，你原来在朝的时候就没有起兵的时候，你本来就是下级管理，你距离这个政治训练还远得很，根本到不了这个层级。说白了，在政治谋略军事上面，你跟李渊对话差得很多。
嗯，
所以呢，但是呢，你又在外面，因为你走野路子，你靠着坚壁瓦岗军，你突然间爆发了一个声明。这时候呢，从表面繁荣来看，好像你跟他在一个量级，但是你把泡沫去掉以后，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对，
所以但是李渊又安抚你怎么办？他冲着你的泡沫去，我给你一个虚假繁荣，给你一个仪式感。可是真正把这东西去了以后，真正要坐下对话的时候，你就发现根本就不具备对话的条件。
但是实际上就很简单，就是说你不能进入家族企业，你又不是这个家族里的
人，对，是这意思。
然后你又不是空降兵，你是我收购过来的，给你个副总裁，但是让你做一个科员的工作，就这样。
但是李密依然还没有很清醒的过滤掉自己自我膨胀的那个泡沫，30%的泡沫啊。我们稍后再来讲李密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其实你长得并没有那么好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好看两个字，送出的福利旗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白色的衬衣青春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你长得并没有那么好看。记住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好看两个字啊，要送出的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面还嵌入了一个小程序，您在这个小程序的界面当中呢，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也可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当天节目的主题。比如说这个有这叫孙君南这位朋友说，就说到好看了吗？他说歪瓜裂枣，长相不好，但是甜呢，那各有优点嘛。还有给力玩具店说，大家喜欢照镜子吗？40多岁了，我就没记得我照过几次镜子。
这个朋友也够实诚的。还有更多，我觉得我们这30%是得再加上30%，是属于美图秀秀，来自于滤镜，就是对自己的那个外貌长相的评判标准。
你这意思就是 有了美图秀秀之后，你的长相就差距60%了，
哎，对，就认知当中的长相和实际长相。
美图秀秀现在对现在来讲就是轻整容。
对，好了，我估计这个李密呢，在投降李渊的这一路上啊，都是这个轻整容再加上轻整容，反正每走一段呢，李渊就给他来一个美图秀秀，让他生活在错觉当中。所以投奔了李渊之后啊，他对他自己所遭遇到的一切有了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天哪，原来我长得这么丑啊！就魔镜去掉了之后，滤镜去掉了之后，他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心里边有了不平衡，于是他有了叛唐之心。
嗯，那他有了叛唐之心之后呢，就跟李渊去建议说，我凭空接受陛下的恩宠，坐在京师没有一点回报，这不太合适啊。山东各地的便民军首领呢，都是我从前的部署，那您就让我前去招安吧，相信仗势着我们现在国家的威望，生擒王世充一定是可以轻而易举。李渊也听说了李密从前的将领大多数都是不肯服从王世充，正打算派他前去争取他们归附。于是这年的12月，李密铤而走险，带领人马离开了长安。
嗯，其实在路上啊，李密身边的人就劝他说，李渊待你十分优厚啊，更何况那个神秘预言书上都已经写了嘛，人家就要拿天下的，四海之内四分五裂，每个人都想自己出头，那能力强的人他能够当领导，您刚刚逃出来狼狈不堪，您说谁能听您的命令呢？而且自从杀了翟让之后，大家都认为你忘恩负义，今天谁又肯把自己手里的军队再交给你？你现在这个叛唐，然后你的旧部会也担心你去抢夺他们的这个手里的这个馅饼，所以势必会联合在一起共同抗拒你。一旦失去势力，天下之大，你将没有容身之地。其实呢，就告诉他你叛唐这是一招臭棋。但是李密特别有意思啊，他会说，那个神秘预言书上只说姓李的会夺得天下，那我也姓李啊。我也有可能夺得天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对自己的身价的估值还在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偏差之中啊，甚至对于他的手下对他的劝谏呢，他甚至差点拔刀相向。于是走到这个桃林县的时候，李密就正式起兵反叛了。其实啊，他当时反叛的结果也就是占领了县政府的宿舍。
嗯，
占领完了之后，大军刚一开拔就被唐朝大将所斩杀，所以从这个结果就能看出来，他真的是高估自己了。
是，李密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自己的处境。那么导弹熊老师，你就给我们来说一说当时李密真实的处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在各地的势力还有多少，如果说他真的想叛唐自立的话，他的成功率到底能有多大？
我们先倒着讲这个事情。这个唐代历史书啊，是经过这个唐太宗他们修饰过的，就是中国的这个修改历史从唐代开始就比较成风气了，系统性的修改。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细节大家要注意，为什么李密一起兵那么快就被镇压下去，就是李渊其实早就防着他了。
嗯，
这一路早就做好布局了。
嗯，
否则的话，你想他是因为他在半路临时起义出发的，你按照这个说法的话，是李渊派他去的，他带着这任务去的。
嗯，
那么为什么在桃林县一起兵那么快就被扑灭，当地哪来那么多的军队，而且他带着军的人数也不少，他手下的将也挺能干的，怎么突然就败了？这只能说唐军当时早有准备，根本就不信任他，这点上我觉得必须厘清。
嗯，
他造反确实是造反，这是他的问题，可是从一开始李渊根本就没打算信任他，所以说派他出去某种意义上等于是故意逼着他反了以后才好消灭。
嗯，
否则已经投降你了，还是你手下的大臣，你找什么罪名才能把这帮人灭掉？这是李渊设的一个圈套。那么史书中也透露出这样的痕迹来，他李密走了以后，大臣就说这走了有问题啊。李渊就说了一句话，如蒿箭射蒿丛中耳，这就好像拿芦苇做的一支箭射到芦苇丛里去了，有什么好好奇，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儿。
嗯，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定性是李唐设了一个局。这个李密呢，这里从他也能看他的政治成本，就能看出来设局他就乖乖钻了进去，就把自己毁灭了，这是一个问题。
嗯，
那么再来说那个问题，他还有多少力量，还有多少政治资本，有什么牌，他的所有牌都经历过几次损失， 所以说的一把好牌，他的牌达到鼎盛时期，就是当他从蒲山公营变成瓦岗军的领袖的时候，这时候他其实声望实力都是顶级的，军队凝聚力 也最强。那时候如果不要紧紧的守着洛口仓这些地方，打开局面再广阔天地来往驰骋，那么瓦岗军是能够成大气候的，李唐对他会非常非常的小心。
嗯，
但是杀翟让是第一次他能力折扣，就这就打折扣了，这降板了，因为那一下人心散了。农民军说白了不是正规军，不是革命军，他靠了一口气，这口气撑着，这口气过去的话说就是所谓阶级友爱啊，我们这帮人要抱团，一旦这个抱团心没了，他就变成流寇，变成了雇佣军，这是他第一次能力损失。第二次就是他跟王世充的一种绝来回的这种拉锯，其实消耗特别大，而且大家打到最后，所有的这个农民军官兵没有目标感，我们干嘛呀？我们整天在这打来打去，杀来杀去，都其实都是农民子弟相互在杀，前途在哪？这是第二次降板。第三次降板就是他被王世充恐袭击败以后，其实当时瓦解了。这时候留在山东的人最大的一支，两支，上面也提，前面也提到了李金那一支，就是徐世金那一支，张善相那一支，这两个军队其实目前已经属于割据状态了。李金后来还这个李密死了还曾经为他痛哭，但实际上他们当时已经是地方实力派，我谁的都不听，我就保存自己，剩下那些兵其实已经是散兵游勇了，就说不，根本不存在说到山东以后我可以振臂一呼重新拉集的队伍，不存在这个条件。李密清楚，李密自己不清楚，李渊特别清楚，所以李渊根本不担心说把你放出去你会重新形成力量，他知道这放出去你成不了气候，再加上你中间还有动作，那我顺势收拾你。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看来，他的叛唐的成功率有多高呢？首先叛唐这件事情是人家导演让你叛唐，你说在导演之下你这个小角色能有什么戏可唱？第二，你没有叛唐的资本，所以这件事情整个来讲就是个笑话。
在他大军开拔之前，李渊也很聪明，他带来的20,000士兵有一半给留下来了，
对，
只让他带了一半的士兵走，所以从实力来说，
而且这一半士兵是听我挑选的，
老弱病残是吧？
对，
这样的士兵带着他，就是他李密才带着这个10,000多经过挑选下来淘汰了的士兵，开始去上路啊。包括走之前，李渊啊，其实还拉着他一块吃了顿饭，专门话里有话就跟他讲了一番，说你这一去，咱们都是一家人呢，因为咱们都是姓李嘛，我对你又如此信任，我是你老哥，都是以兄弟相称啊，你未来就是去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还是透露出了很多信息，只不过在当时李密的心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戒。
所以李渊来讲是这样的，如果你能为我所用，我可以容你，就是你慢慢干，从光禄勋干起，可能领导退休的时候可能也整个什么一品二品的，爵位很高，可是如果你不为我所用，我也能防你。他是进退自如的，
就是实际上李密啊就一直没有对自己的认知做调整，也就是说当他膨胀的时候和他衰落的时候，他没有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估计。
对，
在9年前，我现在刚才我还想刚算出来，这9年前我在陪几个大 BAT 的几个总监吧，见一个大佬，这个大佬也是辗转托人要见，说让我去帮主局找几个 BAT 的人，他想做重新创业，做一件大事。因为这个大佬在2000年到2003年是很有名的，就是公司那时候做的也是标杆型企业，大家也都觉得很好。但是我认他，因为我比他这个比他年龄小一点，但是我那个时候他风光的时候我知道嘛，但这些 BAT 的小朋友都是84年以后的，他们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他一去，哎，我就知道这事坏了，谈不下去了。他一上去就是觉得他要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把在2002年我受到的那个优待你要给我重演，没有这个不行。那些小孩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他就说的两个就说差了，他就一直指着我说，小季，你把我当年那事跟他们讲一讲，就不停地让我去讲，讲到最后我也
过关斩将，
我也就不好意思说了。后来我就跟那几个 BAT 那几个总监讲，说哥们儿，这个他确实原来很厉害，互联网前辈先驱，然后怎么怎么着，
然后那几个小孩人家也讲说，咱就谈事儿啊，对吧？你不能上来就光讲过去不讲现在，咱们来聊事儿，不是聊未来吗？对不对？你先从现在谈起，你别从过去谈起啊，对不对？哎，后来我就想说，哎呦，他上去了，那三年真的把他害了，十几年都没下来，就不就这样吗？就十几年没下来，
消费刚性，
那就像那个穆其中一样啊，出来了以后，人家找他说看看他，你拿一千万出来。我说我帮你把这个公司再做上去，或者你把公司交给我吧，那人家就跑了，就不能再看了，以后没人敢来看了，对不对？那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你得下，你要正确评估自己，你是在什么点位上？你是在2000点，还在6000点，还在1000点？要判断清楚。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胜固欣然，拜亦可喜，他说你们说的太对了，我就记得我的大学室友边照着镜子边说，我挺好看的嘛。其实他长得不太好，而且很胖，希望他能听这个节目。
姐，你刚才是把他网名读出来了是吗？
我觉得这位朋友，你要不然直接艾特一下你大学室友，这样是不是更直接一点？
别让我们广播爆了，你直接在朋友圈里面艾特一下吧。
你就是他的镜子。
有这样的良友也不容易啊。
嗯，
可惜十年之后才说。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么有意思啊，人往往就会高估自己嘛。就这样，从降唐到叛唐，李密在李渊的手下度过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两个月。从他的内心来看，这是憋屈的、拧巴的、充满羞辱感的两个月。从高高在上的蒲山公到颠沛流离的通缉犯，再到叱咤风云的义军领袖，再到兵败降唐的穷途末路，或许这种过于迅速的沉浮让李密丧失了对自己清醒的认识，总以为自己还活在巅峰。